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2月7号发表了一篇逾万字的文章，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近年对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进行调查，其中涉及聘用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古城的儿子高觉。报道指出，高觉2006年申请摩根大通工作时虽然表现差，但最后仍获得录用。而2008年原定被解雇的高觉也因其父与摩根大通高管沟通，愿为该公司多做些事情而得以留职。这种由美国政府引爆的洋贿赂的案件呢，至今已发生多起，可是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基本安然无事。高古城的事件是否会成为一个突破口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依然是张博树教授以及韩连朝博士。而此外呢，我们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我们首先呢请张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知道呢，就是像高觉这种学生呢，他毕业以后呢，他可以回到中国去，当时呢他是在普渡大学上学。那么他如果回到中国去呢，凭他父亲的这种地位呢，在中国的任何的国企或任何的私营公司里面呢，都可以谋得非常好的一个职位。那么他为什么要苦苦的争取这个机会留在摩根大通？另外呢，我们看到了高虎城呢是为了他儿子的这个事情呢是费尽了心思，为什么呢？他也希望他儿子能够留在摩根大通工作呢？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是吧？应该是问这个我们现任的这位商务部长啊，这个高虎城先生，是吧？他为什么非要把他儿子留在美国，是吧？要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吧？这个儿子也在美国大学毕业了，回到中国，然后凭他的关系给他安排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边，易如反掌啊！干嘛非要费这么大功夫把他儿子留在美国，结果还导致这么大乱了，是吧？这个确实，这个问题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对吧？那么，但是我想的话呢，因为这是一个个案啊，这是个个例，是吧？这个，在这个案子里边的话呢，高古城正好赶上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是吧？因为他这个儿子的话呢，看着在美国学习也一般般，是吧？这个纨绔子弟一个，所以在这个美国大通银行的这个招聘过程当中，是吧？那么他虽然走到后门，但是面试的表现很差，是吧？人家觉得这个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低水平的这种面试者，是吧？但是由于这个既然有利益输送嘛，是吧？既然那边有人说话嘛，他还是要留他啊。那现在这件事的话曝光，是吧？东窗事发，是吧？假如他儿子表现得好一点，是吧？能够这正常的情况，那这事可能就暴露不出来了，是吧？所以就这个个案而言的话呢，这件事有偶然性，是吧？那么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就是这件事情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的这些个贪腐的高官和美国的商界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的这种机制，这种关系它背后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更有意思。
不过林朝，我也觉得很有趣是，除了他说这是个案了，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中国高官的子女都是在海外。我们看到像博呱呱从小就出国了，到现在还在美国还没有回去，那也可能在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上班了。为什么中国高官处心积虑要让他们的子女留在海外呢？
这个我想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海外，包括这个高官也是为了自己准备后路。这个我觉得肯定不是个案，这是从几十年来20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投行、美国的大公司都是雇佣这个跟中共高层有关系的这些子女啊，或者是亲属啊，来给为他们在中国工作，为他们在海外工作。这个已经是一个惯例了，这个在这业界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些公司啊，这些公司在亚洲招聘这些人的时候，其中在所谓的这个就是访谈叫 interview，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会让他填一个表，就说你在中国有重要级的这个你的关系是谁，你能把它写出来，他会要把它写出来，看根据这个名字，你要是知道哪些最高级的官员，那你录用的这可能性就很大。嗯，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就一直在持续的。我知道的就是很多过去这个官二代，我们讲的官二代还不是官二代，我讲的就是这个太子党，有一个老太子党和新太子党。官二代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时候改革刚开放的时候，那个老太子党的一大批人就进入这个美国的投行、美国的这个企业，包括基辛格的这个事务所。当时雇佣的就有好几个这个太子党这个子女，就太子党。 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惯例了，非常普遍的一种行为，只是现在呢被美国这个
反贪
这对就开始进行调查，因为在前几年已经开始了，就是这个调查可见进入的情况就是说相对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不仅仅是大通，就是摩根大通，还是其他很多银行，花旗银行啊，还有很多好几个这个。
汇丰好像。
对，我们其实看到2013年《纽约时报》已经有文章披露说像摩根大通这种银行，他们会设立一种项目叫做子女项目 （Sons and Daughters），
对，
就是会专门招聘一些这个高官或者说有重大关系的人进来，给他们提供暂时的工作啊。
对。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人，像比如说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还有像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这些都跟国际的投行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是。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清这些高官的子女和投行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这个投行在中国，因为就是我说的是双轨制，中国的经济双轨制，因为它必须是要通过权力，它才可能在外国的这个企业才来中国能够得到这个批准，得到能够落地，能够从事业务。但是摩根斯丹利就是这个摩根大通，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业绩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这也是迫使他们就更加的这个比较aggressive， 就是比较强势的去找那些人来帮他们做这个东西。其他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你不那个受贿的意图啊，不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很多这些太子党本身可能自己工作能力也很强。那么他们的关系背景是在下边的桌子下边的这些问题，不是在表面上的东西，所以你很难把它和反贪腐这个法连在一起。但是像高觉这个事情呢，本身是非常明显，他本身是不合格的一个雇员，但是在这个关系的影响下，在这个就是说很明显的有受贿意图。那这样的这个过程的话，很明显就能够引起一些调查啊，就是大部分情况没有调查。
我先更正一下，刚才您讲的是应该是 J.P. Morgan， 不是 Morgan Stanley。
对
，J.P. Morgan，
摩根大通。那张教授刚才韩先生说到说，其实很多这个官二代或者太子党的工作能力很强哦。不过我们也看到说，高觉呢，其实他的摩根大通的这个主管呢、直接主管就说他是不成熟、没有责任感，
对，
而且不可相信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些呢，在短时间内呢是比较难得到改善的、改进的。但是我们看到呢，高觉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从2010年呢到2015年呢，是来回的在很多非常显赫的国际大公司来回的跳动。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在法国巴黎银行香港的职位，另外呢过了一年又跳到瑞士的信贷银行，另外呢2013年到现在呢一直在高盛公司工作。如果说他在很多方面工作能力也不强，那么他的这个跟同事相处，或者说在很多处理事情
还有性骚扰的案件
的方面呢，他表现不够好的话，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些这么国际显赫的这些大公司中来回的跳动呢？
这就很简单了，是吧？这是这个权力的力量，是吧？他爹是这个中国的商务部长嘛，是吧？这个刚才我说的话，说这个事儿具有偶然性，是吧？其实我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高虎城的儿子的话呢，本来是个不合格的雇员，是吧？那么他还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太子党或者红二代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他们本身还是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有时候的话呢，即便这里边有这种交换性的利益输送性的机制，但是你未必能够看得出来，是吧？未必那么很明显，是吧？高虎城这个儿子的话现在就特别明显，因为他本人这个他不合格的，结果他居然还能够在很多的地方从这儿跳到那儿，从这儿跳到那儿，是吧？那么这个就非常明显，肯定是背后有。对吧？那么我就想的话呢，其实这里边啊是一个冰山的一角，是吧？这就说明的话呢，这个中国这样一种体制，是吧？因为它是权力高，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嘛，是吧？而权力和利益之间的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局限在中国国内，对吧？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权贵资本，是吧？权力当官的和这个企业家之间的话呢，他们会有很多私底下的这种交易，甚至有时候变成一种明面的交易，是吧？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种事情的话呢，已经延伸到海外，是吧？那些个国外的大公司，是吧？包括这个大通银行，这个摩根，是吧？他们要想在中国这个获得商业利益，他们也明白，看来必须遵循中国的这个潜规则， 是吧？必须懂得中国的这种生意经，是吧？这样才能在中国赚到钱，是吧？这种情况就是说的话，如果在其他一个法治是吧，这个比较明晰的是吧，比较坚挺的这样一个国度里边，那么他这种做法可能是不被允许的啊。而在中国的话呢，这个尽管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但是由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党权体系国家，它的权力的话呢有太多的可以运作的空间，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是这个给这些外国资本提供的一种动力，他必须这样去做，必须服从这个潜规则，否则的话他在中国赚不到钱，是吧？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的这样一种这种所谓中国特色啊，这样一种生意经是吧，这样一种权贵之间的结合方式，这样一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方式是吧，它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现在正在污染全世界，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的要害的地方。
好，谢谢张教授。韩先生，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说其实呢，对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指控呢是没有存在这个违法的行为。那么说这个由于案件的这个复杂性呢，美国政府呢可能跟摩根大通就是达成和解。那么您是一个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案件如果要解决要处理，它的难度在哪里？
他的难度主要是要证明这个行贿的意图，雇佣高爵的时候是否在这个雇佣方这个公司有受贿的意图，不公正的影响他爸爸高虎城，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对，韩先生，您说到这我来插一句，就是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在他的英文版上呢同时有一个照片，有一个 PDF 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显示的就是无锡药明康德董事长李格为高爵说情的这样一段话。另外呢，还有这个招聘人员呢说，这个高爵的表现非常的差，非常的不如人意。
而且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非常的差。他在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是，而且这个就说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呢，这个里头有一个动机，有一个企图，而且还在这个《华尔街邮报》的这个报道里头提到，这个方方就是以前的他的这个在亚太的执行长，方方呢很明显的就讲，我们有很多需要，有几个案子需要这个高虎城的配合，高虎城也明显的表示，我们额外的要帮助你们完成这个东西，只要我儿子能够在那儿受雇。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情况呢，是2008年那个期间，不是大批因为出现金融危机嘛，大家都在裁员，他居然就留下来了，就是可见呢，他这里头啊，很明显的有那个受贿动机是比较容易能够证明的。但是呢，像这样的案子，因为他是的美国司法部跟他们这些大的公司呢，常常会根据，因为我们知道反腐败法，它会造成很多人直接入狱，很多这个雇员也好，这个高管也好，都可能进监狱的。那么大部分情况呢，是因为他根据他的这个程度，严重程度、危害程度，根据他这个配合，这公司是不是配合，是不是主动揭露，这个讲自己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个机制来保证未来不再发生这件事情，来做这个决定的。那么很有可能呢，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不是特别大，就他可能摩根大通呢没有在中国这个交易上面受到很大的惠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达成一个协议，发一笔款。我们知道这个款发的都是相当很厉害的，一般都是好几亿，像这样大的公司，就了结了。那后续的行动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防止你未来继续违反这个法律。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美国的反腐是否会殃及中国的高官，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浙江的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我想这样的，就选择性的，中国反腐的选择性是有的。你比如说这个，像今天这个，你们跟美国之间的广播，它上半场就干扰很厉害的。你牵扯到那边的这个李小玲啊，这个干扰它就很厉害。在前段时间呢，它不干扰的，这样很清楚的。比如周永康啊、刘志军啊、朱代华这些，他想让你们知道这东西，他通过出口做内销，让你们，因为他也知道的，很多人在听的，是不是？那么他通过这个方式呢，通过这个方式来转内销，它这个确定性更好一点。 是不是？所以呢，他这个有些选择性的，这个这有些敏感性的，比如有些东西，今天的他上半场就感染很厉害，听得听不清楚。我们通过收音机的。
好，谢谢张江伟潘先生。我们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星期四呢将会谈一下李小林在瑞士的这个存款啊。欢迎张江伟潘先生准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湖南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用手机啦，手机啦和那个手机是看得见的，现在手机看不见的。美国反贪官，美国政府是伟大，中国反贪官是越反越多，越反越多啊，越反越腐败，官官相护那反不了的。清了清了老一有老二，清了老三有老四。以前有个强强啊，是军委级，又是军委司令员，到我们当中他说，中国就是这个狗心兜着老虎啊，就是这个狗心兜着。大掐小，小掐大，转眼的司令就差，转眼就差连长。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口音有一点重啊，我不是特别听得明白。
我大致听知道。
韩先生大致听得明白，我们稍后再请您回应一下。最后，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事会不会对这位这个商务部长造成什么影响呢？要看他是哪条线上的人。如果是周永康那边的，那不用说了，肯定倒霉了。当然了，如果是这边的话，那估计没问题，因为这种事儿在中国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了。我就说想说填一个问题，中共这个政权是否有危机跟
云南的周先生，我们现在对不起，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让您回到第一个话题去讨论啊。刚刚云南的周先生谈到一个问题，
谢谢，
对不起。云南周先生谈到说这个战队还有跟谁一起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个这个高虎城先生呢，他是个山西人，所以呢现在房间有人在传闻不知道他有没有加入这个令计划的西山会啊，那么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啊。
是是是。
张教授，我们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在中国这个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呢，一直中纪委是一直要求大家要举报的，那么我们这次看到华尔街日报有1万多字的这个长文，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尽啊。那还有美国媒体的曝光，各种媒体的曝光，还有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那您觉得这一次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习近平对高虎城采取任何的这个制裁措施呢？
我看可能悬这个，因为从过去的这个记录来看呢，有某一个外国政府是吧，特别像美国这样的政府来这个揭露出那些这个中国官员的可能的贪腐是吧，在中国官方的话呢似乎很少看到做出什么反应或者做出回应的。
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事儿说起来很怪是吧，你说我们这不是党国一直在讲我们要强力反贪腐是吧，并且号召大家来揭发是吧，这个国内还这个中纪委设了各种各样的网站是吧，这个希望大家提供线索，那就现在是美国有这个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个很权威的一些东西是吧，反倒我们党国这边的话呢这个不予理睬或者说不予回应。我觉得可能这个因素吧，这是很多了是吧，一个嘛他可能这个觉得这个另外一个政府嘛，特别是多少少还有带点这个敌对势力什么色彩的是吧，你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啊，有没有什么别的企图啊，对吧？这个他会考虑的很复杂是吧，他不是把这个仅仅理解成是一个这个贪官和这个某一个外国公司之间的商业利益输送问题是吧，他可能会把这涉及到什么这个反对势力啊，敌对势力啊，或者什么颠覆啊，这个那个的很多弄不好，他可能会把这事情想得非常非常复杂是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来那干脆我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不予理睬是吧，如果是我自己主动发现的是吧，但是这个贪官跑到美国去了 ,OK, 我可以让你来跟我协作是吧，你能不能这个把他遣送回来是吧，我们可以谈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揭露出来我原来这还似乎还不知道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当然我要非常谨慎，我不能轻易的做出表态，甚至的话呢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能那个是吧，这里边的话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这个还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我想从党国有关部门吧恐怕他们这里边这个思路是这么回事。
那您觉得这次的高虎城案会不会成为一个突破口呢？
现在看不出来，很难讲，是吧？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党国是两条，一条吧，它在强力反天府，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还有一条的话呢，就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新形象，是吧？那么要这个搞它的新外交，是吧？那这些东西的话，它的前提是党国是强大的。 啊，党国是廉洁的，党国是好的，是吧？那么出现了这种官员贪腐问题，他有没有可能真的跨越这些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然后去真诚的和国外的一些个组织、政府来合作，来打击中国国内的贪官，是吧？他是不是真有这样一种决心？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好，韩先生，我们看到这篇报道出来以后呢，在中国国内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当然这个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但是有不断的有其他的这种摘抄的文章或者评论的文章出来，但是很多都早早的屏蔽，所以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和中国的民众中引起的是很大的反响，所以想请您结合一下目前中国的这个左右之争来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我想大家老百姓就是说对这个中共的官僚阶层对这个中共的权力阶层本来就很多反感，那么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而且这些话题都是直接影响中国的这个就是说把人民的财产、把国有财产通过利益的输送，很多东西都是在暗地操作、暗箱操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30年以来，很多这种太子党、新官二代把国家的利益通过内外勾结输送，这个一直都没有搞清楚。我觉得老百姓对这点非常的这个气愤，其实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在因为不是制度上的这个反腐，所以很多东西它不可能走向正规。美国的这个反贪腐法，比如说我要是举报人，我知道我有线索，我举报以后得到这个通过判处这个公司违法那个罚金，我可以拿到将近30%的奖赏。那中国没有这个奖金，所以他没有这个激情，没有这个激励机制来举报，举报了反而可能受到这个打压。那美国有这个法律机制保护，所以老百姓举报比较踊跃，证据比较扎实。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天时间呢，中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发表了这个讲话，说不要让有什么西方价值观的这个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课堂，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种反差比较大，你一边在高喊这个要反西方，但是呢一方面你的子女全部都在西方受教育，
是他的儿子本身就是在从事这个教材的这个生意，大量的利益输送是通过他那边进行的，现在都已经有实名举报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摩通与官二代以及美中反腐的话题讨论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企反腐以及中国债务水平升高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看法还有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IO 以及 twitter.com/VOIIO。
我们呢，如果有观众朋友呢，在电视屏幕上呢，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呢，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